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国联民生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国联民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联民生的李萌。昨天在上海举行的 ISCS 上，华为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发表了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这个主题演讲，正式发布了TOW定律，引起了这个市场的广泛关注。那在此呢，我们团队也是基于这个TOW定律啊，现在对于产业上来讲有哪一些啊发展机遇值得把握，然后给各位领导做个汇报。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TOW定律，它这个核心主张呢是以这个时间微缩来代替几何微缩，通过逻辑折叠这样的技术构建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层级的协同优化体系。那么首先TOW定律和大家熟知的这个摩尔定律啊，它的一个本质从这个技术上来讲，主要是这个眼镜范式的根本转换。就比如像摩尔定律，它是大家都理解的这个尺寸的这个驱动，通过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实现性能这个提升。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优化变量啊，是这个晶体管的栅极长度，就是几何尺寸。就缩短这个晶体管的栅极长度之后，晶体管它的开关速度会提升，单位面积的密度会提升啊，进而这个功耗会下降，所以它是一个单变量驱动这个多收益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对于TOW定律来讲，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实验驱动，它是通过这个系统级降低信号传播实验来实现这个性能的提升。所以从刚才这样解释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摩尔定律它更多的是这个单点突破的模式，聚焦于晶体管它晶体管长度这个器件的长度，然后通过推动晶体管器件的栅极长度，然后来这样的一个物理极限来驱动产业的进步。而TOW定律的话，它将这个变量聚焦于这个时间常数，TOW就是或者说也可以称为这个 IC 的一个延迟，就是电阻和电容的这样一个乘积。这个 IC 延迟呢，它是半导体物理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其实在大家此前知道的这个，包括像这个英特尔呀、台积电呀、三星的先进封装路线当中啊，同样在这个压缩其实是互联的这个 IC 延迟。所以这个替换的工程意义是影响TOW的变量远多于我们讲就单一的这个晶体管栅极长度的这个几何尺寸。所以包括像这个互联线的电阻呀、寄生电容呀、布线拓扑呀，包括这个甚至包括这个逻辑折叠的乘坐啊，包括这个系统互联协议。所以它从这个单一的优化维度扩展到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非常多维的这个维度啊。所以TOW定律它的原创性在代表着将这一个就是之前讲的这个物理晶体管栅极长度这个物理目标系统转化为一套覆盖从这个器件啊到系统的四层级的这样的方法论，并且呢是以定律的形式啊公开对外发表。所以目前来看，从实践经历上来讲，华为此前也提到啊，目前已经也有381款这个量产的芯片这样带来的工程实践。这里面当中啊，如果从这个设备上来看，或者说它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就也华为重点强调了一点，就是在于降低了啊对 EUV 光刻机的依赖度。啊，摩尔定律其实从这个七纳米起，就是在产业界当中啊，理论上来讲，大家都会判断上来讲都是高度依赖 EUV 光刻机的啊，就是目前来讲是全球只有阿斯麦可以控制可以做出来，并且本身啊 EUV 光刻机从诞生之初开始就是受美国资本的控制，包括这个研发端，包括这个资本投入啊，且当前啊美国是这个出口管制是对华是禁售的，所以TOW定律的这个时间微缩的这个路径大幅降低了对 EUV 的这样的依赖。 所以就是逻辑折叠技术，它主要依靠这个乘除的，不好意思，刚刚讲错了，就降低对于易有为的依赖。那么逻辑折叠技术主要依赖这个成熟的DUV 光刻工艺和先进的这样一个设计能力，在现有可获得的制程上，能实现更先进的智能的先进制程的一个等效的性能。所以，这锚定律对于国产半导体的一个战略意义是在于它将整体的这个竞争坐标系，就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晶体管、栅极长度这样一个谁的制程更先进，全面切换到谁的系统更优就是而且这一切换是非常具有这个执行度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6年381款量产的芯片是一个已经在应用当中被证明了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实验室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已经在今年的这个后面会提到，就是在今年的首季当中会率先的进一步的发生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更新。那么其次，逻辑折叠所依赖的核心技术，包括像这个芯片封装呀，包括像 EDA 呀，包括像电路设计能力这后面可能我的同事也会提到就是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其实中国目前已经有了，或者说已经有已有已已已经有了一部分自研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基于以上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认为就是国产半导体将会迎来这样一个全方位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像 Fab，像这个先进封装，像设备材料，像 EDA，包括像下游的国产算力，都会迎来这个重大的发展机遇。那么我们也是基于此，给各位领导梳理一下这个以下各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那我这里可能首先汇报一下Fab 和国产算力相关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后面会有我的同事王烨汇报一下这个先进封装，包括一些 EDI，然后再由王海汇报一下这个设备材料这样一些情况。然后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对于这个 Fab 或者说以及国产算力这两个环节那对于 Fab，刚才也重点解释这个锚定律它的这样一个含义。那么锚定律的话，它其实是对于 Fab 端是重新定义了我们国产 Fab 和海外 Fab 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赛道将这个追赶问题转化为了另辟蹊径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在传统的摩尔定律或者我们讲就基于晶体管栅极长度的这个竞争维度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处境是长期的单维的落后包括像比如说我们以现在为例就是台积电目前量产的是2纳米，那么华为可获得的或者说目前可使用的先进制程约为国内的这个7纳米工艺，这里面其实这个比如说差的代际上来讲，7到5、5到3、3到2就完整的两个代际以上。那么，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晶圆代工的竞争格局中，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我们讲就是7纳米及以下，就是现在因为其实14好多就已经把它定义为这个非常纯粹的先进制程，我们参考这个7纳米及以下的领域，处于绝对垄断的这样一个地位，在25年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基本上占到了62%。包括像你看到人家那个5纳米、3纳米的两例，基本上都超过了8%，5纳米已经超90%，3纳米超80%。包括此前那个台积电在法会当中有明确提到，就是这个2纳米 N2 已经于去年的 Q4，就25年的 Q4 进入了这个正式的量产，采用这个 GAA 的这个架构。包括到今年年底的话，预计的话，大概会有将近14万片的这样一个产能就是整体。然后包括像之前英特尔就是也在业绩会上也明确提到，就是18A 就等效于1.8纳米的这个工艺，也是计划于今年也是计划于这个25年年底量产。所以对于国内的代工厂，比如说我们举像中芯、像华为，包括可能后面即将布局先进制程晶圆厂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像比如说像金河、燕动威就是锚定律一定会带来这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就包括像中芯目前已经是量产了最先进的节点基本上是这个 N 加 N 加三这种然后基于 DUV 多重曝光实现的。那么通过逻辑折叠的这种 这种这个技术可以在制程上帮助客户实现更下一代的或者说更接近竞争力的先进制程的这样一个性能啊，包括像信就是会率先在今年的也不是算率先，就是更进一步的，就是比如说在竞争性能上会有明显提升的，在今年秋季即将面世的这个麒麟2026就预计会搭载这个 Mate 90的手机上。然后包括何总其实也明确提到了这将是性能大增的一个换代的版本，是折叠技术的一个算是大规模的首次的这样成功的实施。然后麒麟的2026就是基于这个自由逻辑设计理念，由单层扩展到双层，然后实现晶体管密度这样一个指标的大幅提升啊，比如说单带从这个1555提升至238的百万晶体管每平方毫米啊，等效其实是超越了传统几何缩放要3年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迭代的速度。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这个令人振奋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高端芯片的晶体管密度达到等效1.4纳米的这样一个制程。那么根据公开信息我们能看到台积电其实就是 A14 就我们指1.4纳米工艺啊，大概也是要等到2027年年底启动风险量产，然后再通过小批量生产啊，验证稳定性啊、良率等问题，再到大规模生产，基本上也要等到28年，甚至说接近到29年啊，就是这样一个维度。所以从这个时间差角上来讲，能看到我们和海外的这个差距在明显缩小，所以对于国产的代工厂来讲，将会受到这个超定律的这样一个带来的战略价值的这样一个变化，然后及加速缩短和海外在先进上的一个差距，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那么标的其实刚才有提到，像中兴啊，像华虹，包括像燕东，包括像金河，这种后面可能也要布局的啊。但这是这个Fab 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其次是这个国产算力，在 AI 系统当中啊，硬件效率的提升其实有时候比模型本身的创新更能决定这样一个使用的边界。这一逻辑其实同样适用于芯片设计啊，就是当制程路径受阻时，设计效率的提升可以弥补工艺代际的这样一个部分上的一个差距啊。超定律其实也是在这个轮下是成立的啊，就是就刚刚有提到，就是超定律它是一套，其实是一套贯穿芯片啊，贯穿器件到电路到芯片到系统啊，这里面有强调系统这个全站协同优化这样一个体系。这套体系刚才有提到用在手机上，那么也体现在算力卡、算力集群、算力网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上啊，就是比如说除了这个麒麟2026以外，那么可能还会面世的就包括像950DT。就因为当前很多的这个算力方面的这个需求还是能明显看到的，包括那个此前我们跟那个华为这边这个有聊过，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就现在全年950PR 的这个生产目标，或者说这个今年全年的生产出货仍然是存在着20-30万的缺口的。那这20-30万的缺口更反映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就是供给端的间隔受限。那么在刚才有提到这个算力在就是这个超定律在这个 Fab 端的这样一个变化，随着供给端的这个供给端限制的这个上限的这个解除，那么国产算力将会迎来这个受益于这个国产 AI 浪潮下的这样一个一个国产企业的这个大机会。那包括像这个 AI 芯片化，就是像这个寒武纪啊、海光，包括生能链啊等等，包括一些二线的像木犀啊、这个天硕这样的，都会受益于这个供给端产能的限制。但这里面其实也有就是我刚提到这个设计效率的提升啊，这一块就是比如说像国内在 ASIC 这个赛道上啊，就是可以弥补这个通过这个像星源这种公司的能力啊，来弥补你这个部分设计公司在前端设计效率不足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来进一步的缩短工艺代差啊，就比如说像星源股份这样的公司。所以对于国产算力来讲，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是设计效率提升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其次是这个供给端的这个产能的问题解除之后，可以进一步解决这个现在的这个供给的一个受限的问题。那么核心的标的就是 ASIC 就是星源，然后其次就是
AI 芯片端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像寒武纪、海光，包括什么链，包括像这个二线的天硕呀，然后木犀角的等等这样的公司。对，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超定律，对于这个 Fab 和国产算力端这样一个影响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解读。那么下面就有请我的这个同事王烨，然后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先进封装包括可能也会讲到一些 ETI 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叶总在吗？
哦，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这边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华为超定律这里面讲到的一些先进封装相关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论。那么，华为的这个 Logic Folding 呢，它其实摒弃了平面化的设计理念，关键路径上面的晶体管是被分布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垂直堆叠的这个层面当中。那这些层面的话呢，主要就是通过超细间距的混合连接的方式，去相互连接。那么为了达到最好的性能呢，需要把这种混合键和的间距和顶层金属间的这个比例保持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通常来说的话呢，这个比例是越低越好的。那以目前顶层这个金属间的间距720纳米的情况来看呢，混合键和的间距呢应该要小于2微米。那理想情况下，这个最好接近于一。这样的话呢，在这个键和界面的这个处理成本呢，就可以降到最低。那如果要实现这样的间距要求的话呢，同时还要保证这个所需要的金属水平，需要这个 TSV 技术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比如说这个开口尺寸小于1.5微米啊，间距小于6微米啊等等。那么此外还要保证整体的一个良品率，华为的这个 Logic Folding 呢，通过智能冗余设计，良品率可以达到100%左右。那这一切呢，都需要供应商和这个合作伙伴多年努力，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那么也就意味着，华为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对于这种上游的合作生态是持一个开放态度的。那么在接下来十年里面，华为的这个逻辑折叠技术预计将从局部的关键路径折叠发展成这种大规模多层的折叠结构，然后每个封装当中呢，可能会包含3层、4层，甚至是更多层的电路结构。这个技术呢，得益于低温混合键和技术的应用，这种技术呢，可以降低各层电路之间的温度的需求。那同时呢，通过 TSV 的连接方式，从顶层金属调整到底层，可以释放出超过30%的这种高层的布线资源。3D 折叠技术呢，通过将一些这种边缘限制的组件转移到表面上面，来解决这种面积受限的问题。那么它的这个电源供电系统呢，主要是通过背侧的这种背面供电的方式和集成电压调节器来实现。存储器的话呢，也是通过这种混合封装的技术与逻辑电路去做一个互联。那像这种光学的传输接口的话呢，主要也是通过靠近芯片的一个叫HiOne 的这个接口来实现，都是从边缘位置转移到了这种垂直的表面上面。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些组件的扩展能力就从原来的这种N 的级别，呈现出一种 N 的平方的级别的增长趋势，从而与计算的这种二次方的匹配速度呢，发展速度相匹配。这个时候的话呢，芯片封装呢，它就不再是由存储器和这个电路构成的一个外围结构，而是一个垂直集成的整体的结构。那么在这种结构下面，存储布线、电源和逻辑电路都能够实现同步的扩展。那对于整个技术的应用的话呢，预期是到30年左右，升腾的990可能会首次将这个逻辑折叠的技术应用到人工智能的加速卡当中。那到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像这个 3D 的这些技术将成为推动整体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并且认为这个趋势呢会持续到2035年。那总的来看的话呢，其实华为的这个超定律提出来的封装方案可以简单概括为 3D 堆叠封装。那么 3D 堆叠封装其实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包括了混合键合以及 TSV。混合键合方面最核心的就是混合键合设备以及 CMP 设备的材料。TSV 方面的话呢，主要就是它的核心环节呢，包括了刻蚀设备，还有像电镀液材料这样一些环节。 那么相关的标的呢，我们是建议关注深和精微、长电科技、金方科技，比如设备方面的话呢，包括了拓金科技、SMPT、华海清科，然后材料方面的话呢，包括电镀业的埃森股份等等。那么另外就是多层的 3D 对叠其实会带来比较严重的散热的问题，因此如何去设计它整体的散热方案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这个方向的话呢，也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关于先进封装部分，我就先汇报这些，下面把时间交给我同事广海。
好呀，各位投资者大家早好，我是那个电子组王海。那么前面的话，我两位同事也汇报了，就是华为套定律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价值增量的一个环节啊，包括了像FAB 以及先进封装，然后以及那个直接属于那个套定律的啊，包括接下来像国产 3D 芯片这些。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汇报一下这次论文啊，就是何宁波汇报那个论文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在没有 EV， 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大陆在没有 EV 光刻机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是如何去实现这个套定律的。其实它何宁波在论文的一个它其实反馈的一个比较直接啊，就是说过去大家都盯着像光刻机，然后盯着台积电啊三纳米两纳米的一个节点。那么它何宁波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时代啊也在慢慢的结束，接下来的一个竞争会落到先进封装啊，包括存储的一个带宽的一个互联啊，以及整体的一个系统设计上这个也是恰恰是国产的一个设备跟材料啊，目前在中国大陆在现有的一些供给情况下啊，具有相对优势的一些地方。那么华为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话，也是正在为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啊，验证了一条新的路线。那么我们是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投资机会，或者说我汇报的一个投资机会，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一个是设备，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材料，还有 EDA 跟 IP 啊。然后就是那个从那个设备环节啊，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套定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路径啊，就是 3D 的一个对叠，然后再加上一个混合键合。然后混合键合这道工艺的话基本上有几道非常核心的一个工序啊，每道工序的话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专用设备啊。你像第一道工序的话就是 CMP 的一个抛光，那么在混合键合是要求啊晶圆表面的一个粗糙度，它是要控制在0.5纳米以下的啊。这是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是接近6万纳米，那么我要控制在0.5纳米啊，这个是相差了接近10万多倍。那海外的话，这部分的一个供应商的话就是像应用材料跟人员。那么在国内的话主要就是华海清科啊，它也是国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CMP 的一个龙头啊。这个国产化率的话目前来看提升空间已经非常高了。另外一道第二道工序的话，就是在 CMP 之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清洗啊。CMP 完了之后，我们要把残留的一些那个物质啊去彻底清洗干净啊。那么任何的污染都会造成键合的一个失败。那么像这一块的话，国内的供应商也做得非常好了啊，包括像国内的那个北方的新元威啊，以及南方的那个深美上海啊，都是国内的一个清洗的一个主要玩家。然后第三、第四道像等离子的活化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混合键合啊，这两块都是核心的合金。在键合之前需要用等离子体的一个活化设备去处理表面晶圆啊，让氧化硅的一个薄膜层去有进行活化，我们去降低整个键合的一个温度啊，技术上不复杂。但是它必须要集成在完整的一个键合系统里啊，从活化腔包括到键合腔啊，都是需要在超静的一个真空环境传输啊，所以谁能够做完整的一个键合系统啊，谁就控制了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环节。然后就是键合本体啊，那么华为是要求混合键合的一个间距是需要小于2微米的，套壳精度啊是小于0.5微米。那么海外这块的一个供应商主要是两个联盟啊，一个就是那个 BASE 加 AMT 的一个联盟，那么另外的一个联盟就是那个 SMPT 加上 EVG 的一个联盟。那么国内的话，其实这块国产化率非常非常低，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有量产的一个初步迹象的，包括像尤其是拓金科威科技这家公司，从国产化率的一个情况是绝对是低个位数的一个水平。所以从这块去看，我们未来包括像华为套定律所要求的一些混合键合啊，尤其是今年下9、10月份那个量产的一个麒麟芯片，包括像两层后续的一个技术节点都会用到混合键合的一个相关技术。那么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混合键合这块在从全球维度上去看啊，就是 我们认为在全球维度上去看的话，从对比两个维度啊，就是全球市场和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从量产规模上去看，未来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肯定是要在全球的一个市场规模当中啊，占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份额啊，因为我们是率先在就是存储领域啊，率先应用了这个混合电容技术啊，同时我们也是率先在那个先进封装，就是逻辑堆叠这块应用了那个混合电容技术啊，这个是海外的一个他们所目前所不具备或者说所不量产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去看未来3到5年啊，中国大陆可能是率先起量的一块啊市场。然后就是第五道，就是那个检测量测啊，这块就是主要就是提升我们最后的一个啊中产品，就是说我们的麒麟芯片或者说未来的一个算力芯片，它的一个良率的一个呀一款设备。Talon 当中的话，就是何听说他是他们在那个开放的一个挑战环节那个章节里面点明了这个议题啊，就是说多层的一个堆叠之后啊，它的一个内部缺陷是非常非常难探测的啊，这块的话是非常需要就是量检测设备公司去突破，或者说跟华为一起去共同去攻关，或者说一起去布局这个方向的啊。这个国产化率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低啊，也是目前来看就是国产化率最迫切啊，或者说急需大家去一起加入或者说一起去布局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可能我们再往后的话，就是可能要到那个就是材料跟 EDA 这块啊，就是材料的话就是一个那么我刚刚讲的就是设备的话就是一次性的一个采购啊，材料的话就是一个持续的消耗，这是材料投资的一个材料投资逻辑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优势。那么就是混合电弧的话，它每生产一批晶圆啊，它都需要消耗的啊一定量的一个抛光液，然后那个 CMP 的一个抛光电，然后那个清洗液啊以及活化气体。那随着 3D 的一个堆叠啊，它成为一个主流工艺之后，那么这些材料啊从可选的一个耗材就变成了一个量产的一个必需品。那么我们也是重点关注啊四大品类。第一大品类呢就是超细的一个铜互联的一个材料，那像混合的一个键和铜啊，铜和铜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子键合啊，对铜的一个纯度以及氧化控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是真正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壁垒。那么关注的像一些材料的话，就相当于是铜的电镀液以及那个电镀铜的那个配套试剂啊，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跟 CMP 抛光环节适配的一些材料，包括 CMP 的一个抛光液以及 CMP 的抛光电啊，这些也国内厂商也有所布局，而且是国产化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环节，包括鼎龙跟安吉啊这两家公司啊，也是直接受益于混合电弧的一个工艺放量。然后就是氧化硅的一个间接材料啊，包括了 CAD 的一个沉积的一个前驱体啊，这个纯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国内目前厂商也包括像小科科技、南科大光电啊，也都是在布局这块的一些材料啊。再然后的话就是 HBM 的一些自研材料啊，这就是华为自研的一些体验，对应了一些国内的一些配套材料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机会啊。再往下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讲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方向，就是 EDA 以及 IP 方向啊，这些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论文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 3D 过去的话我们就是 2D 的一些就是芯片的一些设计，那么未来的话我们是要往 3D 堆叠方向去做一个设计的。在于这个 EDA 跟 IP 方向的话，处于其实我们国产化的包括全球维度上去看啊，这块的一个进展都是相对缓慢的啊，这块是也就是说这块的话主要就是需要华为以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公司共同在我们基础非常薄弱的一些基础上一起去共同研发。那么国内在 EDA 以及 IP 方向我们主要去看一些龙头公司啊，包括像华泰主天，那么广利威啊，以及盖伦电子啊，以及我们刚刚同时讲的一个新源威啊，新源股份这家公司。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对于就是包括那个设备啊、材料以及那个 EDA 跟 IP 的一些投资机会的一些梳理。行呀，好呀，要不然我们今天对于那个华为套定律的一个投资机会的一个解读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